好，弟兄姐妹，早上好。这是我今年的题目，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一看这个题目，大家想说什么呢？说在主里追求的是吧？可能在主里追求的。那恐怕很多人这个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信主简简单单信主就好了吗？为什么要那么累啊？这个要祷告，有这么多的聚会，有这么多的服侍，那我日子还过不过？我本来应该是好好的过日子，再加上信主，然后这日子过得更好，是吧？现在变成了好像这个太忙了，这个信主呢太冷淡也不好，是不是？太冷淡不认真嘛，也没意思。既然信主，你总不能太随便。但是也不能太这个走火入魔啊，太火热了，那岂不是有点这个走火入魔，搞得很累？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信主之前我就想，我信主了以后，我不会搞那么狂热，我会不温不火，我觉得那比较好。啊，一个信仰嘛，不温不火比较好。太狂热了，是我觉得不好。这是人的想法，现在我完全改变了。这个道理在后面。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必须努力追求吗？还是不努力追求也可以，反正你是有永生得救了，不一定非要那么努力。反正我进天堂就好了嘛，在天堂里做个什么把门的呀、扫地的呀都可以，只要能进去就行。为什么非要那么追求？还有一个就是说，基督徒能活出圣洁的生活吗？就是说，你去追求有用吗？你会不会追求了半天，最后你会发现根本就什么都做不到啊？就有一些教导就是说。一个是说，你根本不用追求，这都是神的恩典，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你这个进天堂也是不是靠自己行为，是靠恩典。这个，然后这是一方面，不需要，或者说你就是想去追求也做不到，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罪人呀，罪人是行不出这个圣经上的要求的，那个太高了。我们行不出来，你去试试就知道，行不出来。所以这种两种非常错误的教导，一个是说，凡事都是恩典，没有人的责任；再一个就是说，你行不出来，你是个罪人，你是个完全败坏的罪人。这两个是看着非常的属灵的两种错误的说法，这就是造成我们教会这么荒凉。这么多弟兄姐妹，非常多的弟兄姐妹软弱、随便、懒散，造成了教会里成了撒旦最喜欢的地方。撒旦喜欢干什么呢？圣经上说，撒旦喜欢遍地游行。据说就是连这个没有节日的，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日的，他是每天都在那儿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些，我们不去追求，我们变成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一个懒散的基督徒，那我们就成了这个撒旦的美餐。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错误的教训，我们后来会讲为什么他们错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追求，而且可以追求，可以活出来。那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去努力呢？你不能说光追求追求追求，结果没有任何的具体的这个方面去做，那你也就会流于这个，就变成这个空话，就不知道在哪些方面去用劲儿。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五节，就把这三个问题都回答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它的内容远远超过我们这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今天一看看一下。 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这样说的，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地方第一句话是说他的身份，西门彼得，他是主耶稣的仆人，他又是使徒。这个西门彼得是怎么回事？这个名字又是西门又是彼得。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自己的名字就叫西门。后来呢，主耶稣见着他以后给他起了个新名字，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记载，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石头的意思，是亚兰语。那么这个翻译成翻译成希腊语就是彼得 Peter， 彼得。所以这里说西门彼得，西门是那个旧人，彼得是那个新人，属主的人。那他是非常的忠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福音书里记载他，还有福音书和这个使徒行传记载彼得是有很多的啊，比其他的使徒都多。他有很多的这个有一些跌倒，对吧？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后来他是一个非常先信主啊，信主这个非常坚定的啊，他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啊，所谓的第一罗马天主教把他叫做第一届的教皇啊，就是说他是使徒里第一个。那么他是使徒，在初期的教会里彼得有非常高的威望，那个使徒行传里记载他的威望非常的高。那他要说的话，那是这个弟兄姐妹是一定是听的。使徒教导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恒心的这个遵守使徒的教导。这个这封信呢，他是写给这个教会的，而且是在殉道前不久写的，就是他知道他自己要死了他写的啊，是这样一封信。那这封信写给这个谁呢？他写给谁呢？他说是写给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指的就是基督徒，不光是当时的基督徒，也是我们现在的坐在这个大厅里的每一个人，这是写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他这个写这封信啊，大家知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复活以后，曾经三次的问彼得，问了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然后彼得说我爱你啊，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耶稣跟着又说了一句什么呢？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啊，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三次嘱咐他你牧养我的羊。所以这个彼得他是非常的忠心啊，他写上这封信就是要牧养神的羊，我们都是神的羊。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听啊，他要跟我们说什么话，特别是他是是殉道之前写的信，是把最重要的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去听。他这里说到宝贵信心，这个信心指的是信主耶稣，是吧？这个信心大家觉得宝贵吗？大家觉得宝贵吗？有多宝贵？如果有人要杀你，说你如果信主你就要被杀，你如果说你不信了你就可以活，那你就掂量掂量这个信心值得我去付出生命吗？大家觉得呢？或者说你或者是就像那个少年官来到主耶稣跟前说，主啊，我是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主耶稣说了一些律法上的事，他说他都遵守了。然后主耶稣说，你还少一件，你把你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人他怎么样？他觉得这怎么能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现在我们回想，他的万贯家财在哪里？烟消云散。他这个人在哪里？没有永生。所以他本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决定，有永生，那他那现在还在那，还在活着，结果他选择了他的万贯家财，万贯家财也没了，人的命也没了。就是说，这是一个，你看你的信心有多宝贵，你觉得你的信心这个值多少钱？我看着我们有些人好像觉得这个信心无所谓。这个今天有个球赛了，我就去参加球赛，看球赛，不去敬拜了，或者我要出去游玩，要去旅游，我也就不去了啊。当然这个也是不是说你要当做律法来守啊，就是说你这个心里头是不是把这个事情当做很重要啊，是不是很重要？这个星期五的查经啊，或者是祷告会啊，或者任何的，如果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很低的地位，那就觉得这个信心没有那么重要啊，没有那么，它只是一个宗教信仰而已，就是锦上添花啊，最重要的还是日子。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就太小看这个信心了。这个信心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它是我们的命。如果你觉得任何事情比你的命还重要，那它就比信心还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命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信心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人说你要信主你就丢生命，你要不信主你就可以活，大家应该怎么选？你千万不能糊涂，你一定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命，一定要这个信心。你要是选了另外的，凡得到生命的必失去生命，这个信心非常的宝贵啊，非常的宝贵。我知道有一些这个中国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个治癌症的药，不是癌症，是另外一个病，很奇怪的一个病，它现在有一个特效药，你知道多少钱一针吗？212万美元，人民币是1300多万，打那么一针。这个但是有人就去打，没办法，要致命，要救命嘛啊。还有很多癌症的药也是很贵啊，靶向药那真是倾家荡产。但是那个前一段有一个电影叫什么我不是药神，是吧？那就是说明那个白血病的那些药非常的贵，但是大家还要吃啊。大家看着那个药，因为它能治病，它能救命，所以就觉得很宝贵。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信心啊是救我们的命的，所以你要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随随便便的东西，那就是真的是太没有眼光了，太糊涂了。这个信心非常的宝贵，不光是救我们的命，比那个还多了多啊。但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是这个，你实际上得到的不光是这个不死，你得到的是永生，而且得到的另外一个东西可能我们都不太知道，那就是神。神实际上是最宝贵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和神在一起，那是无价之宝啊，非常的宝贵。所以大家不要轻看我们的信心。那第三节第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地方就回答那个问题，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到底信主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主耶稣的荣耀和美德，主的恩召，主耶稣是多么的荣耀，荣耀到什么地步呢？这是彼得说的，彼得他说他是亲眼看过他的尊荣，亲眼看过他的尊荣。那这个约翰福音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是极大的荣光，极大的荣光。我们可能没有见过主，但是我们看见，你要仔细读这个福音书啊，你可以看到主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主。这个那么多人跟着他，就是因为他显示出他的荣耀来。你看他对那些这个人家都看不起的人，像那些妓女啊，这个税吏啊，这个撒玛利亚那个打水的妇人啊，都是看不起的，但主耶稣就爱他们。主耶稣为什么要救那些人，给他们治病呢？啊，圣经上说是因为他怜悯他们。那主耶稣自己那么辛辛苦苦，又顾不上吃，又不上喝，又没有地方睡觉，都是为了传福音，啊，都是为了救人。啊，那么他的那些教导也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美好的一位主，这个连这个不信的人都能看出来，都不得不承认主耶稣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道德模范啊。虽然他们不知道主比那个更多啊，主这个如果我们还不清楚的话，你看看基督徒也可以看见。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基督徒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呢？啊，非常感人。你要仔细看的话，这个主里头有多少人，过去是怎样，现在是怎样的？过去是个流氓，是个黑社会，是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这个十恶不赦的人，但信主以后变成那么好的人，这种变化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不光是有很多的很有名的见证，就是在我们教会里头，你去看看这个弟兄姐妹，他会告诉你过去他是怎样的人，现在是怎样的人，现在的这良善，是从哪来的？过去家里头是吵架的，现在夫妻是恩爱的，这些爱从哪来的？过去孩子是忤逆的，现在孩子是孝顺的，都是从主来的。我自己觉得信主以后有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让我就是确凿无疑的就是事情，就是这个主真好，真美，这点是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只要睁开眼就可以看见。那么主是他就用他的美德和恩召来招我们，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信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个决定啊，我们自己做决定，哎，我要信主。我们是受到主的恩召，是被主找回来的。你要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哪个是自己来的，都是好多别的基督徒给我们传福音，劝我们，拉我们到教会来啊，都是费了很大的功夫。那些传道人为了讲那些福音信息，他们是非常认真非常辛苦的，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劝我们信主。这都是因为主要招我们，要招我们回家，招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是个随随便便的事情，这是主的爱，他呼召我们做这个基督徒。那么主也把我真理和生命这一切的东西都赐给我，他不是说光你信主就行了，然后给你很多要求，他是给你赐给你这么多的真理恩典，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你这就是说我们到底信主是怎么回事？信主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啊，我脑子明白了，啊，这个神可能是真的，我就来信，就这么简简单单。真正的信主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这个人整个都变了。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第三章呢说这是个重生，是把一个人脱胎变骨的变化，这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说为什么那种教训是错误的，说你行不出来，因为你是 你是个罪人，你是个败坏的罪人，你是行不出来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圣经上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有神的性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行出来。神没有把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东西赐给我们，让我们去做。他是给我们真理，给我们生命，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把它活出来，啊，因为神把一切都已经这个预备好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读这些经文。大家没有觉得这些经文就是把这些我们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吗？如果没有这些圣经主的教导，那你还可以有借口，但是主已经把这些东西都赐给我们，生命也赐给我们了，真理也赐给我们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是说我们行不出来。如果我们还说行不出来，那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你不愿意去行，不是说行不出来，是你不愿意去行。好，那第三节第七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哇，加加加八个，从信心开始，一共是八个方面。这上说是加，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你就应该这八个方面都应该是成长的，而不是又添加上去的，而是说它本来就应该有的。八个方面，哎，这很好，我们要觉得在什么地方去努力呢？哎，这个地方说的非常清楚，八个方面，八个方面。这里说正因为这缘故，什么缘故啊？那就是前头那些说的，神已经把这个活出圣洁的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又有生命啊，和与神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又有真理，我们就应该做出相应的响应。不但是应该做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就是不必追求良善，因为都是恩典，你根本不需要去努力，什么都是恩典，你就是躺在家里享受就好了，你就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你就每天星期天到教会来这个做从头做到尾，然后你回家就可以了，你不必再去做任何别的事情，你也不要去注重那些圣经上的教导，因为你根本做不出来，你去想它干什么？一切都是恩典，你什么都做不出来。这两种教训不是一点点，是几乎现在在教会里头普遍的教导，你去很多教会都是这个教导，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只有魔鬼撒旦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懒散的人，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我们软弱，我们懒散，我们就成为他的美餐。所以现在教会为什么越来越荒凉呢？人越来越少，教堂可以修得越来越漂亮，里头的信心却越来越少。人家跑到外头去，人家会说你们基督徒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我比你还好，我比你基督徒还好。听了这些话，大家不痛心吗？我听了这些话，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羞愧，觉得我们羞辱了主的名。本来这个主是多么荣耀的一个主，啊，主给我们这么好的，让我们做见证，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一切都预备好了，让我们做见证，我们却在羞辱他的名。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一定要拒绝这种教导。如果有那样教导的地方，大家绝对不要去。你觉得那种地方你坐得很舒服，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在那里 坐着听讲道，然后回家唱唱诗就可以了，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就成为撒旦的美餐，你不见得能进天国的。你别以为我已经信了我就可以进天国了，你去听到那些教导你就会失脚，你就可能，你有那么把握你能进天堂吗？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会怎么办呢？主耶稣要做一件事情，把所有的人分成两部分，有的坐在左边，有的坐在右边。坐在左边右边的人为什么要分开坐呢？因为他们的下场，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永刑，永远的刑罚。这些义人要到永生里去。谁去永生？谁去永刑？你有把握你一定去永生吗？你有信心就去永生，你没有真正的信心，你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你还是要去永刑。这个在圣经上有非常严厉的这个警告，这后面我们也有啊。那么这里讲到分外的殷勤，殷勤的意思就是说要非常的努力，分外的殷勤，就像你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力量，每一个努力，你都应该做到啊。你当然，你有些时候你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这个啥嘛，你不见得都认识到，但是没关系，你只要认识到了，尽自己的力量去努力。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让你去成为一个圣人，他是说让你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我现在圣经不是很明白，没关系啊，你每天读一天啊，或者每天读上，你有时间你就多读一点，你虽然不懂，多读就懂了，多听听就懂了。你觉得你这个信心小没关系啊，你可以增强啊，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不要停下来，不要想着我就我已经毕业了，我只说受过洗了就没事了，在保险箱里。那么这里讲到八个方面，有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啊，这个八个方面非常的丰富。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为什么必须要做吗？这个你要去这个，我看着路上经常有人在那跑步，恐怕大家都有些锻炼身体吧，有没有锻炼身体？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有点问题了，可能都有点锻炼身体。那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为什么要？这就是提摩太前书这个第四章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你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不光是来生永生的时候有益处，现在也有益处。现在你可以过得非常的这个丰富。我们一般都比较重视今生，是吧？为什么呢？今生离我们近啊，我们是近视眼，我们很难看到那个永生的事情。但是这个近处的事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啊，每天都可以过到啊，我们就比较重视。但实际上你要是有眼光的话，永生更长啊，今生只有几十年，永生可是永远的生命啊，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所以大家这个可以仔细的体会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去追求，不是让我们很累，也不是让我们负担非常的重，它是让我们很丰富，让我们活出意义来，把每一天都活得非常的有意义，合主的心意。这个你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你不会后悔的，不会到老的时候说哎呀我这辈子追求这么多真是倒了霉了啊，真是这个白费劲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如果仔细的追求， 我们这个有非常多的基督徒的见证，你好好的追求，你会觉得，哎呀，我这辈子过得真充实，因为有主，我有主这个，所以我才有每一天都过得这么有意义，啊，都过得这么这个充实，过得这么美好，所以我的一心一意，我觉得这段经文还是我自己的希望，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做那种懒散的基督徒，不要做那种随便的基督徒，不要做那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一定要追求，把这个基督徒地上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有意义，活出神想让我们活的那个样子来，然后你绝对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没有早一点。好，我们来看看八个方面啊，这因为这八个方面呢是我们要去努力的。信心是第一个，永远都是信心第一个。为啥呢？这个我们是以信心为主为本，没有信心什么都谈不到。你要是没有信心的人，我们不会跟他说你要有爱心，你要去学圣经，不会跟他说，我们只会跟他说你要信，没有信心什么都谈不到。那这个我们在信心上有什么要追求的呢？信心一个是要笃信不疑，意思就是说不要有那么多，不要有怀疑，如果你有任何的怀疑，你不要把它放过去。有些人以为我们基督徒是不讲理智的，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盲目的信，这是完全错误。你如果盲目的信也不想想，哦，很多人信主觉得，哎呦，想那么清楚干什么，反正这个信心，这个基督教看着挺好的，我就信吧，就来信了。这种糊里糊涂的态度就是没有根基，就很容易被别人给拉走。有一天有人说你信的错了啊，这没有根基的人就，哦，我是信错了，他就不信了。所以这个信心首先的一个就是要真的信，真的信，有任何的疑问向主祷告，仔细的听，仔细的读经，仔细的听这个各种各样的讲道呀，查经啊，看各种各样的见证啊，他会回答你所有的疑问，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些道都是骗人的嘛，就那些把生命都丢掉的人都是这个白死了嘛，都是一场空嘛。啊，我们这个信心美好在第一步，首先就是它是真的，它是完全真的。你要愿意去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你所有的疑问全可以得到解答。我们这个信心，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是信一个假的造出来的神，我们向他祷告他可以听见的。啊，你每天碰到的问题你向他祷告，他会帮助你的，不是这个一个这个造出来的这个仅仅给我们一个心灵的安慰而已，他是真正的神，他是真正的能救我们脱离死亡，真正的我们天上的父，有一天我们要见他。所以这个信心呢要真实。如果你是随随便便来到教会说，哎呀，我信，但是没有认真信，首先的要做的就是要真的信，不要这个糊里糊涂的信。这个信心也要成长啊，我们的信心都要成长，不是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信心的伟人，这根本不可能啊！很多年了我还是觉得自己小信小信啊，这个做一件事情总是先靠自己，然后碰了壁以后才去求助啊，祷告的时候恐怕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祷告有用吗？我生了病祷告有用吗？我家里的问题祷告有用吗？我们就是说，我们信就要信的真实，就要真的靠他。你去试一试，你碰到问题你去求求主，看他会不会帮助你。当然你不能乱求了，而且你要有耐心，因为主的应许不见得是按照你想的去做的， 你可能要过五年、十年以后，你回头想，才发现，啊，主竟然已经应允了我的这个祷告，只是没有按照我想的那个办法，他给了更好。所以大家首先要在信心上努力，要把一切的疑问都给他除掉，不要把它落过去，不要觉得哎呀，我想这么多，我会不会不信了？哎呀，还是糊里糊涂信比较好，那是不行的。你不能把任何的疑问这个存留在那里，你有疑问你就把它说出来，让神给你解决掉。那么还有德行，什么叫德行啊？德行实际上指的是那种圣洁，指的是那种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你看你发现你在做事、想事情、待人处事全都变了，全都变了。过去你原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你都会再想一想，是不是做的不太好？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要卖房子，我这房子我将来要卖掉，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要去修呢，可能要花钱，等我卖的时候那个差价不会补回来。我就想着反正我要卖给别人了嘛，我就不管他了，让别人去承担吧。但是我如果我是基督徒的话，我就会想，我这样做会不会亏欠了别人。这个你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会这样去想的。但是神对我们的标准就有极高的标准，他就让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要有道德，就是要让人觉得你们基督徒，你们的神真好，你们的神真是诚实啊、这个良善的神。这个你在和人借人待人借物的时候，和人家在街上把人家车两个车撞了，怎么对待别人？或者你在公司里头有一个同事和你这个有过节，你怎样对待他？这些里头都有一个道德在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极高标准的美善，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要显出这样的高标准的道德来，这就是德行。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经，要这个要讲道，要这个自己读经啊，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不知道真理会怎么样呢？这个彼得后书写这本书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有一些错误的教训，所以彼得把真理告诉大家。你如果没有真理，不明白真理，你就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就怎么样呢？小孩子就是比较弱嘛，比较容易这个受伤害嘛。这个你看这个 YouTube 上有一些那个狮子去追那些牛群，一大群牛，然后一大群狮子在追。你看他追，你看那些狮子吃什么？他抓哪些牛？他抓的是那个弱小的牛，这个有些跑不动的啊，或者有些就是小牛，那些就是首先被抓的。这个真理上不清楚，知识缺乏的也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北卡这个美国至少我们附近吧，有两个很大的异端，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个就是东方闪电啊，全能神，非常的这狡猾。我知道有一些信主很多年的弟兄竟然跟我们说，不要随便给人家定义端，说人家东方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人家很虔诚的。哦，这种糊涂话都可以说出来，就是因为真理上不清楚。耶和华见证人是个非常阴险的异端，他们在这个最重要的真理上，就是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他们在有一系列的错误，他们要人这个行为称义。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教训，但他们有一个外表，敬虔的外表， 他们比我们基督徒看着要好，他们穿得整整齐齐的到你家里来，非常有礼貌，啊，非常有知识，然后他们就是行为很好，所以你猛地一看，哎，不错呀。如果那样的话，就上他的当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真理，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错的，他们的危害在什么地方。东方闪电也是一样，东方闪电他们说的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不是要第二次来吗？他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你相信不相信他们？那很多人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说圣经上说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来的时候有很大的声音，有这个不是一个人来，是这个和他的千万的天使，还有这个天使长还要吹号，还有很大的声音，然后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连这个不信的人信的人全都能看见主耶稣来了。现在你告诉我主耶稣来了，我们从来没见过呀。他怎么说？他会告诉你是神大还是圣经大呀？啊，现在神已经来了，亲自的告诉你说我已经来了，你却去抱着那本圣经说神还没有来，那岂不是又犯了这个当年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错误吗？当年的法利赛人主来了他们不相信，哎，因为他们只相信他们的旧约圣经，他们不相信主。你今天相信你那本圣经，神已经来了，结果你用这本圣经好像比那个神还大，你这不是犯了错误吗？好多人就一听，哎呦，真的是，我怎么不听神的反而去看一本书呢？这个好多教会从大到小，从他的那个长老级的牧师级的整个被他们拉走。这个东方闪电就是这样的，一毁坏一个教会就把他的大部分的人都拉走了，因为他专门从这个这些长职身上下手，这些长职也是糊涂，他竟然就被他们说信了。为什么呢？真理不清楚。你要真理就清楚的话，你就知道他说的全是胡说八道，全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查经。我再说一句啊，我们教会是有一个查经的群是吧？我看有50多个人，但是每天读经的只有20多个，另外30多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读了？这个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群是，一年读完整个圣经，这个有19个人，20个人有一个人，半途而废。那还剩19个人，这19个人我们希望一个都不落掉啊。如果现在没有任何查经的话，你一定要查经，你不查经你的真理上是不清楚的。如果你没有任何查经的机会，那就是一个很大，就说明你是一个懒散的基督徒，是一个不认真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任何人没有每天读经，马上开始，马上参加教会那个群啊，每天都要读经，一定要读经。那么还有节制，节制的意思是自己能够有自制力，能把自己控制住，不放纵，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因为那个我们受攻击往往是从里面受攻击，知道吧？我们的敌人有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所以防人不如防自己，要防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缺口，要小心啊。我们可能在很多地方这个不行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问题。所以这个上头说要讲节制，要节制，要控制自己，不要把那么多时间都用到这个没用的上头去，也不要这个放纵自己去在这个世界上的享乐上放纵自己，或者是有其他的，一定要有自制力，有圣灵的感动，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 不要顺服肉体的那个情欲，这个就是要有自制力。有自制力以后，你这个人看的是规规矩矩的，不是这个随随便便啊，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今天高兴了就这样做，明天不高兴了我就那样做，这就是完全的被自己的肉体控制。那么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被圣灵控制，应该是有自制力的。那么还有忍耐，忍耐是说你有困难有苦难要持守你的信心，不要怀疑，要忍耐。也许神不会让你马上就把那个苦难拿走，可能你要几年，有些人可能要几十年，但是你不要灰心。我们现在苦难好像并不多吧，大家觉得有苦难吗？少数，有很少数的弟兄姐妹有苦难，他们有的时候家里或者身体受了很大的这个困难，有的是很重的病，有些是家里有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他们确实是在困难当中。但是他们，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你看他仍然相信神啊，仍然在那里坚持啊，这就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忍耐生老练，就是老练，这个忍耐是可以这个塑造信心的，是可以让你和神的关系更好。就我们在世上就是有苦难，现在还没有，很多人像我现在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苦难，也没有什么困难啊，感谢主。但是我也另外一方面也想，这个如果有一天苦难来了，困难来了啊，我也是求主一定让我能够忍耐，像约伯那样，像这个有些地方现在基督徒是大受逼迫，这个启示录上也预言啊，主耶稣马太福音24章也预言，基督徒是要受逼迫的，是要受逼迫的。现在已经有些苗头了啊，有些人有些那个基督徒的开的面包店开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受逼迫。那么我们将来有一天有一个人要强迫我们接受一个受的印记，你如果不接受那个印记你会怎么办？你的信用卡不能用了，你的银行账户不能用了，你不能买东西了啊！我们就到后院种菜去了。真的是这样，有一天你是寸步难行，因为你不接受那个受的印记啊。希望我们到那一天还能想起来这句话啊，就是在逼迫当中我们都能站立得住。前进，前进什么意思呢？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你看他就是前进。为什么呢？他是严守律法，一点点都不缺的。当然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他们的前进上，是在他们的假上面。前进是好的，假前进是不好的，他们主要是坐在表面上啊。如果他们的那些是真的，哎，那就是前进的样子。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要照着他们的教导去做，但是不要照着他们的样子去行。就是他们其实教导的是对的，前进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恭敬。10点钟敬拜，我10点过5分来，那算前进吗？大家觉得那前进不前进？对啊，我上次今天还比较好，今天大家都坐在前头。有一次我往回头一看，哎呀，前头几排空空的，大家都在最后几排。然后慕道友来到你，哎，你们怎么回事？都坐在最后几排。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这是前进。好意思说吗？我知道什么时候坐在最后啊？我在大学里看见上课，那讲的不好的，哎，那就大家坐在后后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反正是越远越好 我说最好不要听清楚，我最后后面还打个盹儿，睡个觉也没人发现。你在前头谁都能讲道的人一眼就看到你，连个打个瞌睡都不行。但是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不要以为迟到五分钟是个小事，你自己想想，迟到五分钟说明我对神非常的恭敬，这话你能说出口吗？你老板要10点钟见你，你要10点过5分去，你这样坐上3次，你的工作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我们不是做个表面，这是除了这个表面上要做到以外，要从心里做。我从心里觉得我就应该提前几分钟到，我自己来说，我要不坐在那坐10分钟，我是安静不下来。所以我们最好早早的就到。我在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我回国的时候参加家庭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很小的地方坐得满满的，很早就到了，安安静静的，都坐一每人坐个小椅子，都是一个小小的椅子，大椅子坐不下，因为那个地方太小，坐得满满的。我就看着前进，我看着这前进。如果我看着稀稀拉拉的人，10点10分了，10点5分了，才慌慌张张的进来，然后进来都坐到后面，我心里头就觉得亏欠主。这个我们现在在给一个新生命班上课，给人家这个刚信主的人怎么教的？你聚会来提前来，来了就坐在前头，从前往后坐。坐下以后不要随便说话，不要大声的喧哗，祷告，这个读经都可以，安静的等待神。然后慕道的朋友一来一看，哎呀，你们这里真的有一种敬虔的气氛，你们真的是敬畏你们这位神。反过来的话，我们稀稀拉拉，人家慕道友一看，你们的神就这么回事吗？我还不如到俱乐部看个电影去呢。啊，这是亏欠主，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有前进，不要看这小事儿，就每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我们对神的这个真正的态度。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彼此关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家，我那时候刚进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主日我就不想去了，每天都去我不习惯，有的时候就不去了。你不去了还好，到下午就不停的接到电话，人家说今天怎么没来呀，就有人在盯着我，不好意思了，下次就一定要去了，如果不去有人打电话，人家看着我着呢啊。这个是对爱弟兄姐妹彼此的相顾，他觉得我是一个出信的人，我的信心还很小，我不注意，他不关心我的话，我可能这次不去了，明天又不去了，过两天我就不信主了。他觉得这是个大事，他就来关心我。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很亲热啊，大家见面不要啊，你是你，我是我啊，大家见面应该是非常的亲热的。早期的基督徒大家还要亲嘴问，他们的亲嘴可能就是贴贴脸了，我估计，但是非常的亲热，这是应有的样子。弟兄，圣经上教导我们弟兄之间要非常的亲热，而且要互相关心，他有困难了，他有什么事了，我要关心，不是你是你我是我，而是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你回去回家自己想一想，有哪些弟兄姐妹我是心里有疙瘩的，我看不上他，我不喜欢他，我看不起他，或者我觉得他就是别扭，我不愿意和他接触，都要把他除掉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都是要彼此亲热，彼此彼此关怀啊，有彼此相爱的心，这样的话人家一看啊，神真的在你们当中。还有爱众人，爱众人这是一个所有的爱就是一个爱，那当然这是圣经上说这是最大的，这个超过别的， 超过任何别的，超过你的知识，超过你的信心。这是爱是最大的，这也是最让我们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这个爱。有爱就不一样，有爱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你在做一个决定，对人家说一句话，对人家做个事儿，有爱和没有爱是不一样。这个我们要啊，这个我虽然把它放到最后，但不是说它最不重要，实际上最重要也是我最不会讲，大家自己去体会，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彼得后书这个八章第十一节，第一章到八到十一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要充足的，不是只有一点点啊，懂一点信心，有一点信心就好了，或者懂一点圣经就好了，对人有一点点爱就好了啊，忍耐有一点点忍耐就好了。他是说要很多，要充足的，所以这是需要努力的，一点点可能比较容易，要充足的要花大功夫，要花大的气力。那么这里也讲到啊，他的这个结果呢，一个是结果子，结果子指的是行为上的果子，觉得是生命中的果子，你这个人整个都变了，变有那个圣灵所结的那个果子，那么你也可以这个传福音也有果子，你的行为好行为也是果子。那么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另外还说一个永不失脚，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必须要追求，不是让我们很累，不是让我们哎呦我本来都已经很累了还要给我加负担，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你，不是让你过得更累，是让你过得更加的丰富，结果子，然后你可以进到神的国里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你会觉得这辈子我没有白活，我进神的国的时候我是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另外也是这里说到不失脚，这也是你最起码的，你没有这几样你可能会失脚，你连救恩可能都会丢掉。这个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就忘了神的恩典，闲懒不结果子，跌倒。没有这几样，这种我们亲眼看见，没有这几样就眼瞎，就闲懒不结果子，就跌倒。这个在现在的教会里头简直是看得太多了，这绝对不会是危言耸听，所以我们不可以懒散不思进取。那么现在教会低落的属灵光景，好，这是给我的，我们必须悔改。好，这个，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什么时候提醒呢？软弱的时候要提醒，坚强的时候要不要提醒？彼得说坚强的时候也要提醒，你们坚固的时候我也要提醒。为啥呢？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所以这段我们不但今天要讲，以后还要讲。我们这段经文不但今天要读，以后我们要常常的读。这个好了，我就不讲了啊，我想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大家就不要忘记，要常常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总结，四个方面。好，那么最后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要遵循，你哪怕听懂了有感动都没有，都不算是事儿。如果你没有去遵循，没有听了到觉得很受感动， 神的话很激动我，你不去行是没有用的，所以你要从八个方面一个一个方面去想我应该怎样去追求。所以大家，这就是我最后的一个提醒，没有这个提醒前头都白讲了。所以大家，只有你真正的做了，你才算，今天我们才算学了这段经文是真学了。如果你觉得很感动，然后明天和昨天完全一样，白学了，我也白讲了。这个彼得写这段书对你来说是白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循主的话。好，我就讲这么多。